卡塔尔将在美军基地建造设施，川泽可能会免。川普重拳出击，财经网红对中税率总达155%。英美联合巡逻阻吓俄，英法德同意动用俄资产，美军将设联合特遣部队，川普支持解放委内瑞拉。中共干涉选举，专家国民党首次承认中共是敌人。观众朋友大家好，11号，以色列医院准备好迎接获释人质，而数万巴勒斯坦人开始返回加沙。美国防长克格塞斯透露，卡塔尔已获准在美国空军基地内建造空军设施，此举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以色列全国医院准备迎接首批20名人质及28具遗体，家属表达盼所有人安全回家，强调战争没有赢家，期待持久和平。11号，大约10万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人质广场集会，举川普肖像及诺贝尔奖给川普标语，呼吁 Thank you Trump, Thank you Rick Crawford。 川普中东特使魏科夫、川普女婿傅什立及女儿伊万卡出席，民众对提及内塔尼亚胡虚声四起，但赞扬川普团队促成加沙停火及下个礼拜一人质释放。魏科夫讲，奇迹可发生，和平将至，我梦想这一夜，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齐聚希望。傅什立讲，反思10月7号改变一切，赞以色列人性及川普承诺。伊万卡则转达父亲信息话，总统同你们同在，这个是信仰同勇气的胜利。据卫报报道，当日魏科夫、傅什立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以色列陆军参谋长扎米尔陪同下巡视加沙，监督停火协议及人质释放准备。数万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城，街头甚至响起庆祝战争结束的舞蹈，救援和重建工作已启动。200名美军抵达以色列，协助建立停火协调中心，负责运送人道主义援助，但加沙的重建之路预计将耗时数年。另外，卡塔尔作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长期以来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美国允许卡塔尔在美军基地内建设专用设施，可能包括指挥中心、训练设施或后勤支持单位，以提升双方在反恐、情报共享及联合军事行动中的协同能力。这个被视为美国巩固中东战略布局的重要步骤。美国空军发言人斯特凡内克澄清，这个仅是用于卡塔尔 F-15QA 战机训练和维护的建筑群，非独立基地，基地安全仍由美军负责。此协议通过武器入口管制法进行，目的是在度提升美国安全及世界和平。训练有素的盟友有助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安全。卡塔尔在以哈停火中扮演重要角色，凸显其作为盟友的价值。美方强调，该合作目的是加强地区稳定。卡塔尔驻美大使馆称，这个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伙伴关系，未来双方或将在更多领域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11号，川普在 True Social 发文，以总司令身份指示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动用所有资金，于10月15号发放军饷，确保130万现役军人不受政府关门影响。另外，华盛顿邮报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11号报道，基于从2022年到2025年5份中央司令部简报，证实以色列同6国扩大军事合作。泄露文件揭露，在以色列轰炸加沙期间，美国监督下以色列同巴林、埃及、约旦、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组成 区域安全建构，进行空防、隧道战及反伊朗联合演习。会议地点包括巴林、埃及及卡塔尔乌代德基地。尽管阿拉伯领导人公开谴责种族灭绝，但后门合作扩大，凸显地缘政治现实。九月以色列空袭卡塔尔一度危机，但联盟现助加沙停火监督。专家指，此为阿拉伯罕协定申言，聚焦伊朗威胁，而中共在背后利用伊朗和哈马斯网络扩大中东影响失败后，在以哈正式停火当日，中共突然向美国盟友发信，宣称对稀土及几乎所有产品实施入口管制，甚至非中国产的都管。十号，川普宣布重启对华贸易战，结束美中之间脆弱休战，计划十一月一号起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并对关键软体实施入口管制。川普在 True Social 表示，冇理由同习近平于韩国 APEC 峰会会面，但随后在白宫澄清，我尚未取消，假设可能会谈。分析师认为，若 APEC 会议无果，贸易战可能进一步升级，影响云计算同 AI 等产业。上咗年纪，唔系总觉得体力跟唔上，代谢不如以前，夜晚瞓唔好，白天精神差。如果你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加饱满，管理体重都变得更轻松了。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吧。
代謝寶俾我感覺更有精神。
川普宣布自十一月一号起对所有中国入口商品加征100%关税，引发关注。台湾财经网红胡彩平十一号在面书专页表示，川普此举意味住美对华关税总计已达155%。他指出，原本在2018年起征25%关税，加上2025年实施的20%芬太尼惩罚税，总计45%。在川普贸易战期间，川普又加征了125%，一度达到170%，但之后双方又并川普改征10%对等关税，使近期税率维持在55%。如今若再加100%，就累积至155%。胡彩平调侃政坛领袖喜欢在周末搞事，称习近平宣布稀土禁令后，川普即回应加税并禁止关键软件入口。他认为此禁令应指向晶片设计工具厂商 EDA， 并说 EDA 厂真是很衰，一个月前先解禁，现在又禁了。请问你同意胡彩平讲的总税率已达到155%吗？或者你认为真实的税率到底是几多？北约东翼近日出现高强度军事动作，英国、美国和北约盟邦本周派出多架侦察机在俄罗斯边境执行连续12小时、超过16000公里的巡逻任务，阻吓潜在威胁。根据路透十一号报道，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披露这项本周首早执行的任务。他说，这个是和我们美国和北约盟邦共同执行的一次重大联合任务，是在波兰、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等北约国家领空。近来相近遭俄罗斯无人机和飞行器侵扰后进行，不单止提供宝贵情资，亦向普京和我们的其他对手传达北约团结一致的有力信号。军事专家指出，英美带头部署最新设备，加强导弹防卫网，俄方很可能必须重新评估 边境策略。11号泽连斯基和川普进行了长时间电话会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他当日和川普进行了良好而富有成效的通话，双方重点讨论了怎样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向川普总统通报了俄军对乌克兰能源系统发动袭击的情况，双方探讨了可能的防空协议和支援方案。泽连斯基强调，必须用实力令到俄方愿意参与真正的外交谈判，乌军急需美方支援先进防空装备。泽连斯基同时恭贺川普能够促成加沙停火协议，强调如果一场战争能被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联手阻止，俄罗斯这一场战争亦有和平终结机会。据市场消息，泽连斯基和川普除了针对战斧巡航导弹达成供应新共识，亦讨论了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支持方案。泽连斯基向媒体透露，川普团队没有排除提供防空导弹和战斧远程武器的可能性，技术团队将全程参与协调，确保乌克兰能尽快获得先进系统。11号同日，英法德三国领导人在电话交谈后释出的声音中宣布，同意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援乌克兰武装力量。德国政府表示，各国强调将同美国协调采取行动，英法德将齐声动用所有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未来几日和几周实施的新制裁将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压力，欧盟和很多欧洲国家都支持使用冻结的1400亿欧元俄罗斯资产直接援助乌克兰，尽管比利时反对，态度亦开始缓和，认为事件很快会实施。美国五角大楼11号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反毒联合特遣部队，负责监督在拉丁美洲的行动，以加强日益扩大的军事反毒行动。路透社报道，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这支特遣部队的目标是摧毁贩毒集团，阻止违禁药物危害，并保护美国安全。他在 X 上写道，非常明确，如果你向我们的海岸走私毒品，我们会彻底阻止你。同时，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这支新特遣部队将由陆战队第二远征军领导。陆战队第二远征军驻扎北卡莱纳州的勒强营，以具备快速海外作战能力著称。对于川普的这些禁毒行动，据 Pantera 的一项调查，委内瑞拉3/4的民众表示支持。10号，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因勇敢对抗马杜罗的独裁统治，荣获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川普表示，马查多已经致电给他，并宣称他接受这个奖项是为了向他致敬。马查多感谢川普对委内瑞拉民主事业的决定性支持。他表示，我将这个奖项献给饱受苦难的委内瑞拉人民，亦献给川普总统。今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川普总统。马查多在过去一年间面对打压，藏身国内，依然带头团结各路反对派，领导终结马杜罗执政的竞选活动，已成为伟国团结的象征。在上次被政府窃取的选举中，他仍然获得了超过70%的委内瑞拉民众支持。尽管约800万旅居海外委内瑞拉人被禁止投票，尽管委国内普遍存在选举操纵、压力和镇压，他仍然获得了如此高的支持率。如果是在一场完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他的支持率可能会接近 90%。 布莱特·巴特发表评论认为，在马查多的领导下，加上川普总统愿意支持委内瑞拉的解放， 委内瑞拉已准备好成为美国在西半球最强大的盟友，一个建立在自由、繁荣和共同命运基础上的联盟。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候选人之一的柯隆宾称遭境外势力及假账号攻击，国民党大佬赵少康更称中共介入选举，对于国民党的自觉，清华大学生命科学暨医学院副教授黄正祥在面书发文称，国民党内部终于被打醒，更是国民党第一次真正承认中共是敌人。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11号举行记者会，公开指控有来自中国大陆势力介入党主席选举，特别是在 YouTube 等网络平台出现大量新频道，以 AI 技术大量账号复制模式发布攻击柯隆宾，甚至攻击自己的影片。赵少康说，这次不单只是传统网军，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型资讯战行动，背后绝对不是单一散兵可以完成。赵少康呼吁台湾国安单位彻查边个喺度搞事，并直接要求中共官方出面约束呢类操作，否则就是纵容甚至参与其中。他仲讲，党主席选举本来是台湾国民党的家务事，而家却变成中共外部势力公开介入，已经升级为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强烈呼吁所有候选人共同发声，正告中共不要干预国民党内务事。对此，民进党台中市议员黄征祥直言，这一事件等于国民党公开承认中共是敌人，是该党八年来首次明确划清和中国共产党界线。他认为长期以来国民党对中共定位模糊，这次事件直接打破了过去模糊姿态，亦可能对台湾政局产生新的化学变化。与此同时，台湾代表近日强悍反制中共官员，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本来计划参加的国际会议，却因遭遇台湾代表强烈抗议现场交涉，最后没办法取消了原定的行程，被迫败退。驻意代表蔡允忠透露，代表处8号在罗马知名的王子公园饭店举行国庆酒会，不料前一日却接到饭店电话要求退订，原因是当日访问罗马的中共外长王毅亦指定下榻该饭店，饭店迫于中方压力必须取消台湾酒会。蔡允忠说，驻意代表处用了一日对抗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合理要求，幸好结果是成功的，饭店最后决定同我们站在一起回绝中共代表团要求。据中央社报道，王子公园饭店是中共官方代表团经常下榻的饭店。川普总统10号体检报告刚刚出炉，白宫医师公开表示他的健康状况是极佳，特别强调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了14岁。川普这次接受年度健康检查，评估内容非常全面，包括高阶影像、实验室检测和预防性评估，确保他心血管、肺部、神经系统和体能各方面健康都维持在最好的状态。针对媒体关心的慢性静脉功能问题，声明中并未特别提到，但白宫医师给的总评语依然是相当优异。79岁的川普这次体检，医师甚至还说他的健康表现肯定能应付繁重的总统职务，身体没有任何限制，他在检查后心情轻松，还向媒体表示自己近期身心都感觉非常好。这次川普亦配合即将来到的出访行程，预防性地打了年度流感疫苗和最新一剂新冠疫苗加强针。其实今年4月川普先做过年度健康检查，这半年内已经是第二次接受完整检查。白宫对外强调是例行安排， 川普这份健康报告显示，他的体能和精神状态完全可以胜任高强度的总统工作。另外，拜登最新的健康状况亦引起关注。一名知情人士告诉 NBC 称，预计放射治疗将持续五个礼拜，这个标志着拜登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目前一直在度服用一种药丸式的激素药物。拜登下月将迎来83岁生日，他于9月份接受了莫氏手术，切除了皮肤上的癌细胞。今年5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癌，癌症已扩散到骨头。拜登办公室表示，他正寻求多种治疗方案，以确保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拜登在分享诊断结果后，在 X 发帖称，癌症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并表示自己会坚强。多位肿瘤学家告诉 NBC 称，鉴于拜登癌症的性质以及癌细胞已经转移的事实，他的病情可能多年未被诊断出来。美国癌症协会建议五六十岁的男性应每两年进行一次筛查。每日头条的报道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